约珥书第一至第二章。第一章，请打开圣经，约珥书。约珥呢是个先知，但是除了他告诉我们的之外呢，我们对他的其他背景一无所知。他是皮图尔的儿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皮图尔是谁，所以呢这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约珥是南边犹大国的先知，他可能知道以利沙，熟知以利沙，因为他说预言的时期与在北国以色列的以利沙相同。他呢在南国犹大说预言，在那个时期呢有为先知设的学校，先知们能在学校聚集在一起，以利沙呢就主持了一所这样的学校。所以约珥无疑认识以利沙，但是他的背景呢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在第一章中，先知说到蝗虫之灾，经文中谈到毛虫、蝗虫、男子、蚂蚱，那么事实上呢这些字呢是由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它们不是不同的昆虫，都是蝗虫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它们出生的时候吃嫩东西，然后呢渐渐长成了，最后呢就能吃掉地上所有的植物。当时呢可能有过一次前所未有的蝗灾，蝗灾之后约珥说预言，将这事与将来神在地上的审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呢第一章直接提到人们刚刚经历的一场使全地都变荒凉的蝗灾。这呢有属灵的相似点，先知以此出发告诉我们末日的时候将要临到全地的大灾难。那时大军会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席卷全球，使全地荒凉。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记忆中有这样的事情吗？有如此严重的荒凉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那时候呢历史呢大都是口述的，父母就传给子女，子女呢再传给子女，因此呢孙子就会说，哎，我祖父说啊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呢历史就会传下来了。许多历史呢因为口述传统而保存了下来啊，正如许多会消失的知识也都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知识在家族中传下来，这正是神的目的。有些事呢常常通过记忆保存下来，比如神设立祭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记得自己的历史，记得神的工作。祝棚节就是这样，目的呢是要他们记得神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如何保守他们的祖先。所以呢他们要从家里出来，住进屋子旁临时搭起的小棚子里。那么搭棚子的时候呢，小孩子也会帮忙啊，会与父亲一同采那些棕榈树枝回家啊。孩子就会问呢，哎，爸爸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采这些树枝啊？我们为什么要搭这个小棚子啊？当然啦，小孩子嘛总是对搭棚子感到好奇，并且呢希望住进去，孩子们就是这样。而父亲们就会说，哎，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先是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了40年， 他们在旷野的全部时间里呢，都是由神照顾，赐给他们食物。这样呢，你就看到父亲就是因此有机会对他们的子女述说神如何进到子民的历史之中。逾越节呢也是这样，甚至呢还产生了一些传统的问题。孩子们会问，爸爸，是什么事使今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有不同呢？那这样呢，父亲就能够复述他们出埃及得拯救的故事，目的呢是要一代一代的传递他们的信仰，坚守对神的信仰。神要利用家庭将这些事迹流传下去。家庭呢，当然应该是教导孩子学习了解神的好地方，应该在家中述说你对神的亲身经历，以及你见过的神的功。我呢，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母亲，她就常常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听她的祷告，如何在她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做工。她一再重复地告诉我们，这使我们牢牢地记住，要信靠神。我们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神呢以前是如何医治我们的。例如啊，有一次我发高烧，我弟弟呢又气喘。当然了，妈妈就跟我们讲，神以前是如何医治我们的。这些事呢，就进入到我们孩子的心中。这事呢，现在还在继续啊，我也将我母亲告诉我的故事传给我的小孩，使得他们知道神以前在我们家所做的工。以色列民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正值洪水期，神就止住了水流，让他们经过了约旦河，却水不湿脚。走过约旦河后，每个支派都将从河底抬上来的石头啊，堆在河边，立了一个柱子，目的呢是将来他们带孩子来到河边，看到了这一堆石头，那么就会问了说，哎，爸爸爸爸，为什么这里有一大堆石头呢？这样做父亲呢，就有机会将神行的奇迹述说一遍。因为神止住了约旦河的水流，以色列祖先得以滴水不沾的经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神要我们利用这种方法，将有关神的知识在家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可见呢，我们有责任将这些事呢传给下一代，他们呢有责任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神的工作就以口述的方法在家中代代相传。可不幸的是，自从有了收音机之后呢，这种传递方式大都消失了。我的儿提时候呢，小孩子能够收到好些系列的广播节目，比如努克斯广播广场、小孤儿安妮和杰克等等啊。因为这些广播节目的出现，传统的家庭会议就遭到了破坏。当然电视出现之后，这种方式几乎是完全破坏了。现在的小孩子的消遣呢，就是电视。一家人呢，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啊、唱歌啊、讲故事啊等等。随着电视机和收音机等等的侵入，我觉得自己从家庭中呢，迷失了。因为一家人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交流被取代了。我想社会败坏的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在于电视机、收音机之类的东西成为了家庭的部分娱乐方式。约珥呢鼓励这种口头传递方式。接着他谈到这场可怕的灾难。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啊，前面我说过，吃光嚼碎这些字呢，和蝗虫的发展阶段是相关。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他们是首先受影响的人。很显然呢，这个灾呢，开始于秋天。在以色列呢，最后收的是葡萄，而这个灾害呢，正是收葡萄的时候开始的。所以呢，所有的葡萄都被吞吃了，无法酿出新酒来了，喝酒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个问题。许多先知都预言了这个事。喜欢醉酒的人碰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是这一场灾害中最早受害的人。除了葡萄之外呢，其他的都已经收了，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会有新的灾难出现，地里留下的蝗虫卵在那个时候又会重新变成蝗虫，将春天长出来的植物都吃掉。因此呢，那时候的灾害将会更严重。在加州呢，我们不知道明年春天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些个地中海蝇由卵长大变成苍蝇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有人说啊，那时候的灾难会比今年的夏天更厉害。哎呀，想起来就可怕。现在的虫卵呢，要变成地中海蝇。甚至有些科学家预测说，明年的春天呢，将更加严重。这件事呢，对我们加州的州长好像是很不利。在不久之前呢，我看到有一辆汽车后面的牌照旁贴着标语说，水果使他当选，苍蝇将使他落选。在这里呢，神即刻将这场灾难做了如下的关联。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神呢，时常将以色列比喻成葡萄树。以赛亚书第五章中，整章都是在描写神的葡萄园。阐述他是如何栽种、架藤子、准备压葡萄汁、酿葡萄酒，但是呢，葡萄却不结果等等。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样呢，葡萄树与百姓就关联到了一起。神又将以色列人与无花果树关联到一起。在何西阿书第九章的第十节预言中，他将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与以色列人连在一起。在耶利米书中，神则将以色列人比作是一篮腐烂的无花果，说他们一无所用，只能丢弃。在这里呢，神又大声说，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耶稣在与他的门徒讲到末日他再来的预兆的时候说，要明白无花果的比喻。我相信他是用无花果指以色列人。因此呢，我相信耶稣所说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说，无花果开始发芽，将是他再来的最后一个预兆。而且呢，看到无花果发芽的一代人，也会看到他再来。所以，以色列的立国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预兆。我们要注意主再来的这些个预兆，他们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也就是说呢，他们吃掉了树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啊，所有的树皮呢，都被他们吃掉了。看到的呢，当然是树皮下面的树干。我的民呐，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那些个未婚老妇要为他们的苦难而悲伤了。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素祭要献的是面粉，面粉由麦子磨成，但是呢，蝗虫吃进了麦田，所以就没有面粉献给神了，也无法从葡萄园中酿出酒来献上。所以呢，祭司悲叹，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呀，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竟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呀，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呀，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呢，要人民禁食，向神祈求，帮助他们脱离灾难。哀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先知呢，利用这个灾难，预言有一天呢，大地要因为神的审判临到而荒芜，那是神审判的大日。哀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地球，旧约中说那是神愤怒的日子，新约呢则称之为大灾难时期。神审判大地的时候，会降灾到地上，使地上的作物荒凉，使食物不足，饥荒遍布全球。启示录中描写代表大饥荒的黑马石说，那时麦子的计价是一阔特的麦子要卖一人一天的工资，一人呢整日做工，只能够换得半磅的麦子，这就是神要降下的大灾难。这里呢，对大能者降下的毁灭性大灾难，大家要注意一点。有人呢，将教会就解释成以色列，混乱了整个预言。他们说啊，大灾难时期呢，教会将留在地上。他们还将耶稣警告门徒，将碰到灾难作为他们的根据。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所受的灾难与临到大地的灾难呢，是大不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灾难的起源。神的子民受的灾难来源于我们的敌人撒旦，他因为我们侍奉神而使得我们受苦，但是大灾难呢，则是直接从神那里来。被敌人攻击，这我能理解也能接受。感谢神的是，即使被敌人攻击，仍然有圣灵的能力在我里面，使得我借着这个能力胜过敌人的攻击。 但是呢，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神要攻击我呢？他是我的天父啊，他爱我，我也爱他呀。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大灾难既然是从神而来，所以呢，教会就不会陷入大灾难。这个灾难呢，是大能者降下的毁灭性的审判。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上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可见的全地一片荒凉，没有收获，没有农作物，一切都被毁灭了。第二章，这里呢，先知以此为跳板，开始讲要来侵略这地的军队所带来的荒凉情景。看第二章中描写的入侵的军队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是如何描写的啊，不需要用太多的想象，我们就能够看到它描写的呢，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它描写的时候是根本不知道的，也不曾想到有这种事。而在现代的战争中呢，这些呢都非常普通。如果你是先知约珥，你只知道作战呢用的是刀剑，你如何去描写现代战争中的直升飞机啊、军舰啊，以及部队的飞机投送啊、空降部队啊等等呢？如果那个时候是你的意象中看到坦克、大炮等等互相攻击，那么你会去如何描写呢？很可能就像约珥在这一章中描述的一样了。我觉得他对神给他的启示的描写是相当称职的，而这些呢，他从未梦见过。世界末日的预言要应验，以色列国必须重建，因为末日的预言都说以色列国要重建，那么事实上呢，不只是国要被重建，对神的敬拜也会恢复。按照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那么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将碰到邻国的阻挠和反对。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受到了邻国的拦阻。之后呢，他们要面临一个更大的考验，就是俄国入侵中东。在这一次的入侵中呢，神会伸出强力的手来保护他们，他们也会前所未有的仰望神。然后呢，是最后的战争，敌基督将带着西欧联军过来，犹太人会再次被赶走，躲在旷野，待在彼得拉石头城中3年半，直到神降的愤怒过去。第二章好像是描写俄国军队由北方入侵，在以西结书第38章呢，也提到这军队要从北方来。他描述说，像云掩住了大地。有趣的是，约珥呢也用云和黑暗来描述这次入侵的军队。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神的日子指一段时期，神的大审判临到地上的日子，称为神愤怒的日子，也被称为神的日子。神在耶稣基督里建立正义国度的日子，也被称为神的日子。神审判列国的日子，也被称为神的日子。所以神的日子包括了这一切。而这里说，主的日子近了，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这不是基督作王的日子啊，基督作王的日子呢，在黑暗及沮丧的日子之后。那日是黑暗幽冥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哇，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军队。俄国现在有8万辆作战的坦克车，历史上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战车呢。他描述的战争中，当然就包括了战车在内。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犹太人复国之后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他们将那块不毛之地啊，变成了有名的农业区，美丽的农田、果树园、果园啊，一片接着一片，就像伊甸园一样。在那个石头林立、无法种植的山坡上，他们呢种了成千上万的树木，所以呢荒芜的山腰现在就变成了美丽的森林。有了这么多的树木，他们又改变了气候了，使得雨水得以增加。由于他们栽种了树木，带来了大量的湿气，每年的雨量呢也大量的增加了。他们呢将这个不毛之地开发成为耕地的工程，使得每一个访问的人都惊奇不已。他们发明了神奇的灌溉方法，比如滴水灌溉啊、洒水系统啊等等。他们证明了自己是最好的农夫，他们将这片土地是完全的改观了。常常有人说，他们将那地方变成了伊甸园，这是真的。先知呢在这里说，他们眼前的地就像伊甸园。50年以前你不可能这样说啊，因为50年之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凉。米基多是一片沼泽，胡拉山谷呢也是沼泽地，别是说是个寸草不生的旷野，沙伦平原呢是这个世纪才开始开发的。他们买了这块沼泽地之后呢，种植了尤加利树，因为那个树呢能够吸收大量的地下水，然后呢再种上橘子树啊等等。由于他们的谨慎而智慧的开发，那里呢现在成了真正的伊甸园。这里说他们眼前的土地像伊甸园，是指的现在。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之前呢，约旦河水没有流到旷野，也没有用于灌溉，而使得那个地变成伊甸园。那一次入侵之后呢，那个地又将变成荒野了。战争是如此的可怕，战争能毁灭一切。犹太人呢将荒野变成了伊甸园，而侵略者呢又会将伊甸园变成荒芜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这是在描述 这入侵军队的样子。我对于他的描述很感兴趣。他们呢，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哀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哇，这是在描述大军入侵毁灭那地的情景。在第十一节，还有一支军队，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挡得起呢？先知用神的军队来做比较。神要阻止恶国的侵略。以西结书第38章说道，当恶国及其盟军入侵以色列的时候，神要发怒击退他们。人们对哈米吉多顿战争比恶国侵略中东的战争要熟悉得多。哈米吉多顿战争呢，是西方世界对东方国家的战争，主要是俄国和中国联合在哈米吉多顿对西方世界作战。但这里主说呢，侵略者来到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军队击退他们。以西结书第38-39章，神描述了俄国军队是如何被毁灭的。因此呢，人们必须面对这一次的大灾难。所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不幸的是，现在以色列人呢，还没有真正的全心归向神。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神，估计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信靠神。在那儿旅游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遵守宗教节日，安息日。但是从与他们的谈话当中就可以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守安息日，不吃不洁之物，喝奶的时候呢不吃肉。人们这样做呢，就好像在羞辱他们。如果你是不知情的，吃饭的时候要一杯牛奶，他们就会客气地告诉你，哎，不能这样。他们遵守这些饮食的规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遵守。我们问过那些自称为无神论者的人，哎，你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呢？不吃火腿三明治啊等等。他们就回答不出来。就像在新约中说的，他们有敬拜神的样式，却否定了神的大能。虽然他们在生活中是否定神的，但是神依然在呼召他们，要他们全心的回转。只是呢，他们半转半不转。现在的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只转了一半。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这是说要切实的在神的面前悔改。可悲的是，神多次将我们带到这绝望的地步，那么我们才真正的去寻求他。在我的一生中，只有几次是极力的寻求神。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每次我如此祈求的时候呢，神都是奇妙的与我相遇了。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对我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在我家的时候，她生病了，病得几乎要死。我是深深的爱着她，感激她。但是如果要失去她了，就会非常痛苦。她在忍受着痛苦折磨的时候，我有一天早上进入到她的房间，看到她的情景啊，就极力的祈求神，我就跪在她的床前哭着呼求神。这时候神活活的向我显现了，而且对我说话，他就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谈有关我和我母亲的事。那时候他还按手在我母亲的身上，这是一个在绝望中呼求的奇妙的经历。我的小女儿呢，又是一个例子了。我的小女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这是一种特别的祝福。你知道，在你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一年之后呢，又来了这个小生命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如果你更老一些，更成熟一些了，就会更加的喜爱他们，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他们呢，就像是你生活中的阳光。我女儿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她是非常可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可是呢，她痛得很严重，很疲倦。我整夜都把她抱在怀中，看到她烧着这么烫，哎呀，我心里非常迫切，就全心全意的哭着向神祷告。小女儿已经昏迷不醒了，哎呀，我想他已经没救了，我就对上帝说，神呢，你知道我们的小女儿是我们的喜乐，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深深的爱着她。但是神呢，如果你想带走她，那就听你的，我们就将她交在你的手中，她的生活属于你了。因为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我想呢，他可能不醒了，就马上约了医生，准备好了一切，就赶到医生那儿去。在路上呢，神就医治了他。我们赶到医生那儿去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好了，能快快乐乐的又蹦又跳了。医生看了看之后说，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就问了，他最近打过预防针吗？他就给他打了预防针之后又说，啊，要知道啊，你们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呢就给他打一打预防针，记得啊，要打预防针。这是我迫切祷告神的经历。我真正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时候，神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但是我常常都不会那么迫切的祈求。神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圣经中许多地方都有提及撕开衣服，这是说明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的激动，甚至连衣服都撕开了。这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外在表现。但是呢，人们喜欢滥用，往往呢，外表很激动，内心却毫无感受。就像是一个伪君子，外表看起来在受苦，实际上呢，却只是一场表演。这呢，已经司空见惯了。啊，今天晚上，你不能和我一起去吃饭吗？哎呦，啊，一边喊一边，简直撕裂了衣服。可是心中呢，没有真正的悲伤。没有外在表现的实实在在的内在根源。神说，嘿，我要你撕裂心，而不是撕裂衣服。我要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撕裂，而不是你的衣服。神不要你虚伪，而是要你全心全意。 他呢，不跟你玩什么游戏，要你撕裂你的心，不是衣服啊，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件呢，就是转向神。虽然绝望的时候我们会转向神，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转向神，特别是绝望的时候，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神的原因，他是想让我们接受他的连续和恩典，有丰盛的慈爱。神不愿意用审判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样的审判呢，足以引起你的注意，让你转向了。但是神不喜欢用伤人的方法，他这样做呢，是因为爱你，不忍心看着你毁灭。所以当你硬着头向自行毁灭的道路走的时候，神有时候会用严厉的方法来阻止你，引起你的注意。可能你亲近的生病死亡会引起你的注意，但是呢，神不喜欢用这些不好的方法。可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灵性就是如此迟钝，神不得不用严厉的方法好让我们做出回应。但这让神呢不悦，他不喜欢用这种方法。转向神吧，谁知道神会怎么样帮助你，祝福你呢？在你一生中给你预备了什么样的祝福，想赐给你什么样的荣耀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在我生命中赐给我的福分，将生命交给神之后，我们的祝福竟是这样的多，我是多么的感激啊！我得到的是远超乎我的想象。谁知道神要给你什么呢？正像穆迪先生说的，全世界要看到神在一个将生命完全交给他的人身上所做的功。在没有完全交给神之前，你是不知道的。全心全意的转向神吧，你不知道神会如何的祝福你。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将是一次全国性的复兴，要将人民聚集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在受到无法战胜敌人的威胁，民族命运面临危机的时候，复兴的日子才会到来。他们呢，只有呼求神。当然，神要呼召一些祭司，在祭坛及圣殿中祷告，祈求神使他的子民脱离要毁灭他们的敌人之手。结果就是，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当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呢，我们呢正在以色列。 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俄国将要介入的多深。任何一个小冲突都可能使得俄国入侵中东，引起全面性的大战。1973年的战争就几乎就是这样了。俄国正在考虑派军队到中东去维持和平，他们所谓的和平实质上就是要侵略以色列。尼克森总统呢呼吁全球武装部队和俄国部队都退出的时候，他们正在策划这个事。当时呢，我觉得就像小孩子躲在婴儿床上一样的安详，因为呢，我知道神会保护我们了。我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做，但是我对这个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可能有误发的原子武器往那边射过来，但是当俄国入侵以色列的时候呢，神就会保护他们。人们会问，在危险的关头，你到那儿去不害怕吗？我觉得在那里呢，比在这里更安全，因为神在注意那地，神是一定会看顾的。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在以色列呢，所谓的秋雨、春雨又重新出现了。十月过后呢，十一月就开始下雨了。现在呢，他们的春天也有了大量的雨水，使得农作物得以丰收。神说过要重新恢复那里的春雨和秋雨。这个雨呢，2000年来都没有下过。现在呢，他们每年都有。你说，神还不是真的吗？你还说神说话不算数吗？以色列就是证据，只要有这些个证据，就足够让任何人相信了。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神呢答应补偿他们离开神那些年的损失。正如先知所说的，神是恩慈的，满有连续。可悲的是，我们自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浪费自己的潜力。我看到呢，有些年轻人呢，有极大的潜力，有很好的意志、性格和能力，可是呢，却浪费在一些愚蠢的事上。好多年都在做要自食其果的事。我觉得这种对潜力的浪费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悲剧。现在从教堂回家呢，我们可以在后窗外看到一些少年人，只有10岁、11岁大，骑着脚踏车到处转。他们看到我的妻子在窗里面看到他们，就躲在一边点火柴了。我的妻子说，哎呀，这些孩子大概要吸大麻了。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闻到了一股大麻的味道。我就跑出去阻止他们，对他们说，哎，在这里我们不希望你们吸食那些个东西啊。看到那些个孩子，我就想，哎呀，真是可怜，真是悲哀。在星期天的下午，这些个孩子除了吸大麻就无事可做了，他们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看到太多人因为吸食大麻而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失去了他们的潜力。想想看，这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失掉了自己的潜力，浪费了自己的精力，这是多么的可悲呢？不要说 啊，这样做不会上瘾的，因为我看到许多人想戒都戒不掉。不要说这不会改变你的性格，我知道许多人的性格因此而改变了。我还看到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性格已经改变，他身边的人呢，则一看就明白，他们还自以为潇洒啊，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了，可别人看一眼就知道他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呢还自以为是。我觉得他们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潜力，这真是可悲。但是我们听到了荣耀的福音，神能将这种浪费生命的人恢复过来，这是神的恩典，这多美呢。我知道许多的年轻牧师也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这使我想起了圣地亚哥一个名叫麦金塔的人。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呢，他精神恍惚，脑子里是浸满了毒素，我不敢相信他还能恢复正常。他生妄想病呢有六个月之久了，他呢幻想听到了枪声，觉得是有人在对他开枪，想要杀他。他是病得太重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恢复正常。看到他是如此的英俊聪明，我只能想，哎呀，真是糟蹋青春，一个这么有前途的人却在毁坏自己。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开始恢复他失去的岁月。他的妻子呢离开了他，认为啊他已经无药可救了。他对麦克已经绝望了，宁愿带着孩子离开他，也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看着他自行毁灭。但是呢，神又让他的妻子回来了。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了第五个孩子了，神已经恢复了他的神智，将麦克奇妙地变了回来。现在呢，他在圣地亚哥传神的福音，这就是神的工作，能将一个自我毁灭的人恢复过来。所以神说，我要将你从多年的毁灭中恢复过来，这是神的恩典。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主在以西结书第38章中告诉我们，毁灭恶国的侵略军的时候，他的名要在地上诸国中成圣，让诸国知道他是神，要他们知道神会为以色列人征战，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约珥书的这段预言呢，实际上是指世界的末日。常常呢，有人误解这段经文。记得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了教会，有火焰，天上有响声，说方言等等。人们呢就聚集在一起，听到他们说各国的方言，荣耀神，都感到惊奇， 问，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旁边呢，有一些人嘲笑说，他们大概在什么地方弄到新酒喝醉了。彼得站出来对聚集的人说，弟兄们，听我说，我们这些人没有喝醉，也不可能喝醉。现在才早上九点钟，不可能这么早就喝醉。他们的问题是，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彼得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所说的事。于是彼得引用了这预言，彼得引用这段预言说，他们看到的正是约珥谈的。因此人们以为约珥的这段预言呢已经应验了，其实呢不是这样。事实上彼得根本就没有说这是预言的完成。一个预言要应验，就会是完全的应验。但是呢，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五旬节只是神圣灵的浇灌的开始。约珥预言的真正应验不是五旬节，而是最后的日子。当神恢复以色列，恢复他的荣耀的时候，蒙福的属灵地位的时候，他会将光带入世界。这是以后，这指的是以色列恢复以后，将再也没有羞耻。神要降下圣灵给所有有生之物。你的子女要说预言，年长的能梦见，年轻的会看到。我要将圣灵倾倒在我仆人身上，我要行奇事。当然圣经说这奇事呢将在大灾难中发生。天上会出现奇迹，太阳变黑，月亮变成血。耶稣用这些事呢指一部分大灾难，这些事呢都要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也就是耶稣基督带来荣耀的大能回来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所以说呢，这一段经文还没有应验，有待将来的真正应验。